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在神的话语在经文当中读历代志。历代志坦白说不是一卷很好读的书，是因为历代志嘛，历代里头就是提到很多很多这些所谓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它比较不是从记载事件的角度，而是比较记载人物的角度。那所以在人物当中，所以我们读历代志常常会碰到读很多名字，前面几章很多名字，那后面间中又有一些章节是名字，所以就像今天这一章也是很主要都在记载很多不同人的名字。当说到名字的时候，哇，其实是这些经文比较不容易读。那我感谢主，同刚才几位同工弟兄姐妹的分享都有一些的亮光，或者有一些的看领受从这个经文当中。那其实特别刚刚Debra 传道提到，我们的母堂 GA 的年轻人做事的一个准则。我觉得真的是很可贵啊！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些属灵原则当中看到一些做事情的一些准则的时候，你抓住什么准则？哦，这个很重要。你行事是按什么标准来作为做事的原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抓对一种的价值观或者一种的标准，你就会看到，我们渐渐就会形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人怎么看你的时候，其实就是看你平时的做事，你是按怎么样的一种准则。那我想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很显然，大体来说有两种的准则。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也是活在这个社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世界一定有世界的一套价值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种的场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种标准，从你的家庭到你的社会到你的工职场都是一样。可是基督徒，你发现有另外一种的标准，是跨越任何社会、工作或者职场的，而是神的标准在人的里面。所以今天当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属灵与属世的法则。怎么样看到有属灵跟属世的法则呢？那我们一同来看这一章的时候，因为很显然在这些章节当中都离不开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一个从社会也好、政治也好、国家也好的一个体制。就像我们都一样啊，我们活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体制。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那属神的标准又是什么啊？所以在这两者的结合之下，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人生？好，我们看今天经文，首先从第一、第二节，这里我说到大祭司这两个儿子，说到他们的死。在这个经文当中，主要看到就是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经文的重点好像都在讲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怎么轮班的，从班次的角度。那这边提到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的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OK，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亚伦，亚伦是大祭司。那亚伦大祭司的职分是很特殊的，神特别拣选他跟摩西站在一个同样来带领率领以色列众百姓出埃及往应许之地，经过旷野的这个过程，领受神的诫命，然后开始来制定跟运作整个所谓的一个新的制度，或者说新的国度。以色列这个国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亚伦是很重要一个人物。那这个重要人物，这里说到他首先有两个儿子嘛，就是拿达、亚比户，之后来再有以利亚撒、以他玛。那这两个儿子，亚伦的两个儿子，在摩西在旷野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这两个人的生命出了一些的问题。 所以他们死了。所以这里说到他们死在他父亲之前，而且没有留下儿子。那这两个人死了，很显然有一点意外啊，因为大祭司嘛，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人物，而且是在开始的时候，他有其中这第一个长子跟第二儿子，可是却死了。那为什么会死呢？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如果看民数记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民数记在三章四节那边有说了一句话，说拿达亚比户在西乃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没有儿子，所以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父亲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原本这两个应该是首先领受这个托付的，可是他们死了。圣经说了一个这样的形容，他们的死是因为献燔火。什么叫献燔火呢？燔我们知道说就是指一个世界的世俗的。那献燔火是什么意思？ OK， 这句话对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怪。OK， 然后在这个扩张版的圣经里头就特别形容这个叫做 unholy， 不圣洁， unacceptable 是不能被接受的，还有 inappropriate 就是不合宜的，就是他做了一些东西是不圣洁的，是不合宜的，是不能被接受的。结果神就叫他们死了。所以你会看见神在他的公义当中，很显然他会对付一些所谓的罪的问题。那我们回到来，什么叫做燔火？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当你要起火，你会怎么起火？很简单吧。好，今天起火你可以用火柴，你可以用打火机，你可以用煤气炉，你可以用电的方式等等，总之就是今天我们起火的工具很方便。但是你想象在旧约的年代，在古时的时候，这一些东西都还没有，你要起火呢怎么起火？你要用摩擦，用钻什么什么之类的起火。所以火不是一个很方便啊，我要点火就点火。那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都说到祭坛的火都需要从那个祭坛那边出来，而且那个祭坛的火没有熄灭，就是那个祭坛的火是特别分别为圣的。可是如果你不是从祭坛取火，如果你当时在另外一个地方要来点火，可是你不从祭坛起火，你要从哪里取火？很显然外邦很多这些祭拜的坛，那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很靠近哦，那边就借一个火哦，好像有人点香烟就用香烟来点香烟的火，就是这种的所谓的从外邦偶像的祭坛当中取的火，这些都叫做燔火。那这个东西就是你会看到在祭司家族，祭司利未人的家族当中，当他们已经被神分别为圣来服侍神，所以原来都有一套的标准，而且神已经说明这个标准。可是在亚伦的后代这两个儿子的当中，就他们也许是贪便宜，也许是贪容易，就是省功夫省麻烦就随便，反正就是火嘛，火点起来就是火，反正我敬拜的是耶和华神嘛，那个火怎么来就忽略了。其实你看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超捷径，就明知道有些东西是有规矩，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了，那样也可以了，反正我都是为神而做嘛，我都坐在神身上嘛。可是没想到那个根源不对，源头不对，原来这是很严重。所以在就业的时候，今天新月这样的事情没有好像说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发生，是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死。可是如果不换成是在就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差误竟然带来的是要了他们的命，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从这个事情里头其实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不按神的法则做事结果是死的。虽然今天耶稣代替我们，所以我们不必死，但是这种所谓的死的服侍的意义表达什么？ 就是不按照神的标准，不按照神的法则，那又怎么能够蒙福呢？我们先不讲说好了不至于死，可是我们要蒙福嘛，我们要蒙福很显然要选择用神的法则，就不是按照我们自己以为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哎，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当然，在教会里头，你知道你要咨询你的组长，或者你要咨询你的上面的牧者。如果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我都没有把握，哎，到底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会咨询我们的上位者。所以你发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很可能牵涉到，哎，我到底这样做合不合真理？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咨询，除了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咨询我们上位者。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二，从第三到第六节这里，那这里我说他是承接别人失去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两个拿达亚比户他们原本是长子，第二个儿子亚伦大祭司首先就已经把职分要托付让他们来做，可是他们失去了。当他们失去之后，你会看到这里就跟着说，以利亚撒跟这个以他玛，就是变成是以利亚撒的子孙，还有以他玛的子孙，哦，他们就来承接了这些的职分。虽然这里所谓的承接，他们当中有所谓为首的，哦，因为头两个没有了嘛，那跟着以利亚撒就变成是起来做头了，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咯，就是这样子，这另外两兄弟就接待了前面的。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到他们都就是按照层次哦这样来分配他们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OK， 当这里说到他们各有各的职分。那首先我们想一样事情，就是大祭司可以说是以色列当中一个最神圣跟荣耀的一个职分。OK， 好像在这里我们在看的时候，到底他们的职分是大祭司，还是祭司长，还是只是祭司 ？OK， 我们先有这个概念。感觉上大祭司应该只有一位，但是祭司长是有十二位，然后众祭司因为要服侍以色列百姓很多嘛，所以祭司扮演的角色就有人要来赎罪献祭祭司都要去处理哦。可是当中祭司当中有祭司的领袖，就是祭司长嘛。那祭司长当中又有大祭司但是这个部分所谓的他们被选中，因为亚伦是大祭司嘛，后来传承的就是要传承他的大祭司嘛。那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职分因为对当时旧约来说，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把那个至圣所跟圣所的那个幕给打开之前，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我只能够来求神赦免赎罪找祭司，但是我如果要进到至圣所去跟约柜跟神来一个面对面的话，其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所以祭司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更加是看到祭司长大祭司的身份就更加的荣耀。那我们首先会看到原本对于这个拿达亚比户这两兄弟来说，原本应该是他们的，可是他们却不珍惜，所以他们没有按照规矩，结果他们失去了。当他们失去之后，你会发现跟着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就承接了，就得着了这个。那这个我觉得可以思想一个东西，对这个以利亚撒第三第四个孩子来说，原本他们是属于应该说好像就比较没有名嘛因为都是给大的，因为如果承接了他后面应该就没有了的，可是因为上面没有珍惜，结果他们失去，后面的就跟着得着了。OK， 从这一个事件当中， 也许我们又可以思想一个事情，就是今天你会发现到神原本都要祝福所有的人，可是当人不愿意的时候，其实你是那个渴慕跟珍惜的，前人不要你就得着，上面人不要你就更多的得着，所以你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很重要。那早期在我们经历圣灵的时候，很常有那种圣灵恩膏啊，就服侍祷告的时候就有人倒下去了，那个时候很流行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不一定准确，不过我可以这样讲，就是通常就是有时候他们常说，哇，我去做服侍，我要去服那些前面人不珍惜的我都要得着，就是好像分享那一份的恩膏的这样子。 OK， 所以我说这个我只能够把它形容，用成一个形容，就是你如果带这个渴慕的心，前面的人不珍惜你会得着。就像耶稣也说过，就是说当你进入一个家，你要祝福他 Shalom 平安，而对方如果不配得，他不珍惜，他不想要，他不配得，你所祝福的就归回给你耶稣说过这个概念那如果我们理解 Shalom 这个字它不只是平安， Shalom 这个字包括各样的祝福，包括各样的丰盛都包含在 Shalom 这个字里头。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是一个神拯救拣选的一个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被祝福的人，可是这个祝福怎么样子活跃起来呢？你会发现，就当我们去祝福别人的时候，让这个祝福就开始流通，可是当你祝福别人而对方不愿意领受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祝福就临到你，就这个有点奇怪，就好像有些东西是这样，你没有用它，你里头练了十八般武艺，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可是当你一用的时候，哇，发现原来这是不只是很有能力，而且你发现你整个生命就动起来，就变得很活跃。 OK， 这个讲的有点远，但是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神本来给人就有应许，就是就像以弗所书所形容的我们承受的属灵的基业，各样的这些属天的丰盛属灵的产业，其实都已经给了我们。可是当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就很特别，当你愿意去祝福别人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你多给人的就必有多给你的，你愿意去做的时候，你愿意去帮助人的时候，你就得帮助，你要人怎么带你要先怎么带人，当你怎么去带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加倍的得着。那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所以别人你要给出去，可是你给出去别人不要的，你就会加倍的得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两兄弟似乎就承接了别人不珍惜，别人失去了，他就加倍的得着。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做一个祝福人的人，如果别人不愿意的，我们就加倍的得着。好，那第三段我们来看第七到第十九节第七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如果我们要读这个经文一路读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有二十四个不同的名字讲到二十四个班次。这里说到撤迁 ，OK， 撤迁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在华人的背景里头比较有那些所谓华人民间信仰的，就会看到有一个竹筒上面很多一只一只的摇摇摇呢掉出来的那一个好像就是那一个。那今天撤迁用现代文来说也就是抽签我们也很常做。OK， 我这里有一份礼物要分给大家，但是要分给谁呢？好，我们用抽签的方式。OK， 我们这边有十个人 ，OK， 写了十个名字放在一个盒子里头，摇摇摇，抽一个出来，这叫抽签，或者是叫做撤签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的撤签是用石头就是他们有石头，可能也就是写了不同的名字然后比如说这里的撤签是要来排除谁是来当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那可能就这样排列。好，来，我们把二十四个，这里有二十四个班次，二十四个名字都写在石头上了。 OK， 那就从当中来抽，看第一个可能在一个布袋里头还是怎么样，就第一个抽起来，哦，某某人第一个抽出来的是叫做耶和利亚 ，OK， 耶和利亚你来担任第一班然后耶大雅 ，OK， 第二班这样子，以此类推，这样来抽。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到了第十九节这里说，这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所以看到从先前亚伦所领受的所制定的，其实也是透过神吩咐摩西所交代的，就是那些的条例，你会发现一代一代的这个条例，然后就进入耶和华的殿来办理事务所以刚刚有同提到24什么长老还是什么其实 这里不是在选长老啦，这里是指他们的轮班的那个班次。 OK， 那这个班次为什么是 24？ 为什么是 24？ 我想这也是会看到一个制度。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很理解24就24小时嘛，有24小时。如果说要轮班的话，那如果要确保圣殿的经营是没有间断的那就需要24个班次你也可以说是12，那12的话就要每两个钟头是一班可是24的话就好像是每一个小时是一班无论是以怎样的一个时间制度，但是你会发现他用了24当中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就是一个的完整的一个循环你发现如果是10啊20啊还不是更整数吗？可是不对哦，这样子你会排不到一个完整24 12或者24或者4这些就是能够排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的这个就是整个神创造的时候的整个时间的观念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就看到当这里特别提到亚伦的子孙都是祭司嘛，那彼此之间怎么分配工作呢？是透过所谓的抽签的方式。那当然这句话的本身就能够给我们理解到，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来安排。 OK 我觉得应该玉林排第一班宋排第二班比如说是这样子，这个是按照人的想法。可是当他们用撤签的方式的时候，主要表达的是神啊，我们要怎么安排，我们不知道怎么决定，可是神你来决定。好，我们就把名字放出来，然后我们就抽，神按照你的心意，第一个抽出来的是谁，第二个抽出来的是谁，神按照你的方式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两个事情嘛，一个你看他们做什么东西是按照神借着他们的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所以一个是按照神既然已经设立了一个规矩一个规定，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不是凭着我想要出来开教会，那要用什么标准呢？我觉得什么标准就什么标准，不是，我们一定有一个规矩按照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传统，可是这个传统是从神当年怎么拣选这个人，呼召这个人，制定这个制度，就像教会的设立，教会的一个体制，这样一路下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追寻的。可是当来到要怎么样公平的分配呢他们就来到一个抽签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我们是作为教会的信徒或者跟随者，那神就赋予我们一个参与的机会嘛就是按照神给教会的一个体制，然后我们就跟随这样来做，按照规矩来做。那你说可是做我们侍奉上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做一个比如说敬拜团里面也好，或者是坐在会众当中也好，对音响很有感觉，或者对乐器很有看法，或者对唱歌很有标准，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你已经抓不到音为什么你一直调得不好，为什么你不标准，所以 当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其实你只能祷告，神啊，我好像在这方面特别有领受，但是我好像这方面特别的强，可是我没有，我又没有机会服侍，那你就要相信啊，神是绝对公平的，但是你要按照规矩，不是说还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说话，这就越过了规矩，那你只能够祷告，你渴慕，很快的，你的心态对了，神就会拣选你，说就有人发现你，哎，某某人，哎，我发现你应该很有这方面的负担跟使命，哎，你来参与啊这个敬拜团的侍奉，比如说，哎，好啊，啊，那你在敬拜团当中，哎，你就有机会参与了，然后你忠心的服侍到了时间，哎，你就开始啊被托付要来做领袖了，啊，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啊，原来神给你的是为了啊将来你可以被使用，啊，但是你要在一个对的态度底下。所以当教会有很多不对的规矩，所以 你发现到在神国六一有一些人来这边待一下就走掉，待不久，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身怀绝技，就是说他有一身的武艺，或者说他有所谓的很多恩赐，可是来到之后好像都不可以被用了，为什么？哇，还要上出信造就啊，长大成熟啊，基督精兵啊，然后要参加一支释放啊，哇，他说参加到来天都亮了了，所以他就等不及了了。但是这是一个规矩，那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呢？那这个就是因为你要领受这个文化，这个基础啊，这样的 DNA， 所以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可是人当愿意按照规矩的时候，到了时间，神必会用它，就是那个次序排列，是必定有神的意思在当中的。好，那我们看OK, 我再提一个观念，就这里说到，因为24班就好像是24小时的一个概念，那今天很多人就会用一种所谓的要进入247的祷告，来提出这种24的概念，是确实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经营神的同在，应该是没有实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当一个教会如果还不够大到一个地步，人力人手各方面够多，如果我们硬要做这样的安排，最后你会发现哇，大家都真的是累垮，那我们能够有晨祷晚祷，晚祷一个礼拜7天，哇，这个已经是很不得了了。所以早期有一个概念一直提到说，哇，要有247，所以247真的是不容易。如果教会不够大，你要247的话很难。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我们来607 ，OK， 就是60分钟7天的这样的一个祷告。那感谢主，弟兄姐妹的尾声。就是这个部分是能够这样持续下去，但是好像还没有到24小时，那应该怎么样呢？其实从一个角度，作为牧者，作为小组长，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所谓的下班哦。正常来说是啊，有啊，我们8点钟来到教会，我们5点钟、6点钟按需要而下班。他下班之后，我们还有服侍哦。那又怎么样呢？但是你看，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不是说忽然间7点钟晚上发生的事情，8点钟发生的事情，要找小组长，哦，抱歉，下班了，没有啊。要找牧师，哦，下班了，甚至是半夜，其实是如果紧急的状态，你会发现我们在做牧养，其实都是属于247的，就是当我真的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我也要替你想可以有谁来支援跟帮助。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今天这个24班次的一个概念虽然有它的一个体制，它从整个国家来安排，可是如果个人来说教会来说，教会虽然晚上半夜是没有开的，可是当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整个所谓的教会或者牧养的功能其实都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好，最后一个 第四段20到31节、哦、在这段里头看到一个圣俗结合的一个管理法则。 OK， 这个法则你会看到什么？其余的利未子孙，讲到暗兰的子孙，那暗兰暗兰应该就是摩西亚伦的以米利安 的父亲嘛、哦、就是就讲到暗兰的子孙因为都在这个所谓的立位的这个、族群的当中、就是那当中特别提到这一些的子孙的一系列的名字，然后来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撒都据说撒都应该跟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以利亚撒的后代的当中是担任大祭司的、哦、就是在这个里头，那当中也有一些在圣经里头有时候形容大祭司，有时候用祭司长或者是简单的统称就是一个祭司、哦、所以这个名字严格来说他应该是祭司长，然后就是并亚西米勒、哦、也当时是一个祭司长，跟祭司立位族的族长当中也可能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的祭司长面前致谦，正如他们兄弟亚伦的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 OK， 他们撤迁然后选出来的做安排的长者兄弟没有分别，这表示用神的法则而且是公平的。那大卫做王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应该就是这个撒都，或者说一个君王的角度跟一个是宗教的领袖的角度，他们是在一起做事的。所以当时的政权最高领袖是跟所谓的宗教的这个最高的领袖是一同来管理或者做事情。那这个表明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属世界的跟一个属灵的其实是一种的结合。这个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就是很实在的，就是我们既是基督徒属灵的神的儿女，可是我与此同时我是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或者是做牧师的，或者说你是某某工作你是某某公司的员工或者老板，你发现你有同时具备两个角色，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在你世界的，可是两者之间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没有所谓我在来到教会我才是这样的人，我去到社会哎，我就换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在教会有一套标准，我去到社会换了另外一套标准，这个我们就说是不整合。 OK， 所以为什么利未有这个概念，整合这个概念很重要。好，我想我直接进到总结，因为总结里头我们看到就是从今天这一章经文里头啊，其实你会最终看出一个要活出一个整合的一个的生命、哦、就是我们是活在世俗世界的一个属灵人、啊、你看你留意这个概念，我们活在一个世俗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可是我们又同时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基督生命的一个再现，世界怎么样看到神，基督今天没有以肉身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基督今天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基督，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就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有一套属神属灵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如果能够把这一套标准活出来，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们的想东西这一些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无形当中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整合的生命，不是、哦、我在教会才哦，是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去到回到公司岂有此理要你滚蛋，就是 就是好像这个不整合两种标准，而是就要看到一个感恩的心，一个爱人的心，一个公平公义的心，这个部分你的爱、你的公义、你的公平，同样的我们在教会是这样，在社会也理当是这样，在家也理当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对的一个生命的展现、哦、人人在一个公平的神的安排之下来各尽其职、哦、我想这是今天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属世与属灵的一个法则是结合的，是整合的。